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不对哦，我这节目叫做倩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叫风歌剧，歌剧原来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 dress up， 穿得漂漂亮亮，然后走进去很古典的地方，可是居然叫做风歌剧，而创作这个风歌剧的，我其实也搞不清楚我们现场三位来宾到底是谁。我先为大家介绍三位来宾，第一位呢，男的最后面介绍，第一位就从最右边介绍起，他是台中歌剧院艺术总监邱元，你好，邱元。邱元从过去一直被称赞台湾最好的艺术总监之一，因为还有一个光头叫简文彬这样子。然后第二位的是全台湾最棒的、最美的女高音林慈音小姐，
大家好。
那她很好笑，她呢唱歌声音好美，讲话很直接。我是看她的脸书，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么原始这样子哈。第三个人。每天简单吃的焦元溥，你好。
大家好，文倩姐好，大家好。
他是音乐百科全书啊。那我觉得最佩服的是他们呢，在整个过去四年里头挤满了160出的歌剧，对不对？
现在已经到192了。
你给我的资料160啊。
我刚演完，我们演完已经到第四届演完，已经总共呈现了192部歌剧的有咏叹调或者是段落。
你看，然后他常常弹一段，然后慈音就上台唱一段。然后说起来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像你在学校里头上课的过程，然后你可以学到好多好多东西这样。我怎么只上到两堂了？我好丢脸了。一直在生病，
太忙了这样子。
我没有一直在生病，而且后来 COVID 我不敢去，就是这样啊。然后有一次慈音那一次很棒的演出的时候，我真的还答应了他要去了，就那天我又不行这样子。对，就是
没关系，你可以补习。
对对，
你可以补习。
哎，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小段。这里头呢，总共有20-30位的不同的表演者、音乐家参与，这有多么重要？因为呢，在国际上学了一身的功夫，很好的音乐的，不管是像慈音这么好的声乐家，或者是非常好的男的声乐家，或者是像焦元溥这种念了一个像百科全书，不是博士而已，他的博士是10个博士。OK， 好，他除了吃这件事情，我们都跟他有仇之外，其他都很佩服他了啊。那你其实要让台湾的音乐家可以在台湾找到舞台，好好的发挥，可以好好的演出，让一般的民众看到，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必须要说重话啊，台湾崇洋媚外，我们自己很棒的音乐家不会珍惜，然后每次就是哦谁来了，哦谁来了，然后呢票房还会全卖，就卖一下就卖光了。有一次我看到某某人来了，我实在是觉得他的钢琴弹得很不怎么样，就他两天就给我卖光了，害得我很气这样子啊。但是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不珍惜自己的艺术家，其次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艺术家，因为没有人去重视他，所以我特别要给邱元按赞。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你真的你就没有像其他的我们所认识的某些艺术总监，他就是用这个方法，他要不然就是他们自己人，要不然就是国外的大咖，他就是不培植台湾最优秀最出色的人嘛。所以你真的非常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一个艺术总监的这个，他是属你是隶属文化部对不对？
嗯，其实没有这么伟大，因为呢我们在营运场馆你总是有一个平衡感，好，就是我有国外节目我也有国内节目，我国外节目如果多了我的支出高，我国内给国内音乐家或艺术家的机会多，那我的成本回收会比较好， 也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场馆营运上对自己的一个想象。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啊，我不像你这么和蔼可亲啊，我跟黎智英是同一挂的。我看到很多人他是没有错，请一些国外的人费用高，国内的人他就请自己的人，
嗯，
就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派系的人上台，然后呢，或者自己的。好了，这讲下去太针对人了。
对，这节目可以播出嘛？这样子。不过我是觉得，
为什么不能播出？我们又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有没有搞错？
我觉得邱总监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平衡，因为的确也是，比方说像最近才落幕的马斯内的歌剧《灰姑娘》，哦，那这出歌剧那个制作非常的精彩，然后导演也亲自来台湾，导演和助理导演都来台湾。然后这个制作里面有非常多的台湾的声乐家，包括刚回到台湾的声乐家来参与这个演出，所以然后包括指挥台湾人，所以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机会跟这么著名这么重要的国际大导演合作，然后合作非常愉快。然后我也问他们，就是他们这个整个那个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排练过程虽然非常辛苦，因为导演是要求到每一个细节，可是所有人都跟他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当然也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演这样子的制作，因为制作是你穿的服装，你光走出去，你的那个走路的要求，导演都会注意到所有细节的。你还要唱，你还要表演，所以透过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制作，就是不但是说他们就在声音上面有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是在艺术上面的涵养，还有整个表演上面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很好的学习。然后，但观众也看得非常开心。我作为观众，我看的制作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哦，我们来看一下《灰姑娘》的片段。子英，你在《灰姑娘》里头扮演什么角色？
我在《灰姑娘》里面没有唱。
他在《灰姑娘》里面扮演的是观众的角色。
我觉得你那么适合，
没有，因为他那个歌剧比较特别，他需要的女高音是花腔女高音，我是抒情女高音。
哎呦，你是抒情，
我是抒情的，对对对。
哎呦，看不出来了，
花腔，没有，
而且看起来像戏剧女高音，
戏剧女高音就是常常生气那一种，没有，但是就是
他每次发的脸书都说那个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坐在监狱里头口臭什么东西的袜子没有穿好不是就是你就专门在做这种
纠察队的事情
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慈英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性格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慈英的声音就是惊为天人的。
谢谢
然后可是他也愿意就在台湾这样子教课，那原谱也跑很多很多场合啊。那我其实很想问你们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先问元普好，因为他待会儿说他有一个活动，他搞不好先走。元普啊，其实你写那个游弋黑白，又可以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啊。从非常难听的角度，我们这个社会是很功利的。你来 promote 台湾本地的音乐家，其实给你的个人好处太少。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就访问那些有名的人，然后呢他们又因为你过去写过这些东西，大家都接受你的访问，然后你问的很多问题他们觉得你真的很了解他的音乐，然后就可以一直一直出名，他建立很多很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关系，然后再称自己是来自一个岛屿里头的世界的聆听者，把自己假装是很伪善的这种人，我帮你都包装完毕，
包装好，
因为我太了解这个什么叫做包装术。可是我看到了你是花大多数的精神去好好的帮助很多台湾的 artist 的，我觉得你很特别。
可是我要想跟你讲，
虽然你有任何吃的都把它吃光，不分给朋友。
但我要跟你讲非常诚实的话，就是呢，刚才您讲的所有包装呢，当然对我来讲是很有好处的。可是对于我呢，假如说我真的想要在音乐上面有所认识、有所进展的话，这个没有帮助啊。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从我做这个解说音乐会，有各项解说。音乐会，那我非常感谢那个邱总监在台湾国家歌剧院居然开了一个风歌剧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认识这么多的声乐家，还有钢琴合作。
所以这些人本来不是跟你熟的，是跟他熟的。
没有，包括很多风歌剧，我们每一季我都会，通常我也会请我之前没有合作过的声乐家，就是当我会看 要我要给的曲目跟角色啦，我判断说这些作品谁唱可能很合适，然后谁可以试试看，因为这是一个双面的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演讲毕竟是在比较小的场合，那我说如果是你唱这个曲目，如果你在太大场合唱一般有点害怕的话，那我们给你这个借由这一个机会你来挑战你自己来练这个作品。
我虽然只上两堂课，可是你在那个课程里头呢，你基本上呢还会把歌词里头很美的东西就翻译出来，那不是既有的翻译，自己翻译。
对，这个比较辛苦，每天要在做这个翻译歌词。
这而且你翻得非常的好。
谢谢谢谢。
虽然我看你平常在写生活记，你在写你的很多生活上的东西，第一个好吃，第二个呢就是愤青，好，实在看不出来你有那么好的文学水平，就是。
这就是参与了风歌剧所带来的训练。
跟我要讲的涵养，对。
跟我要讲的训练这件事，就是这个你还真的可以问声乐家，怎么说呢？就是你要问十年前的我的话，就刚回台湾的我，我当然是一个对歌剧非常喜欢听声乐，可是比方说这个地方怎么样难唱，或声乐家会实际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比方这个歌剧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唱得好，有些人唱得不好，我其实分辨不太出来，我只能知道结果，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那当然我自己也没有会这个声乐唱法，可是随着这么多的声乐家一起工作，就包括我基本上都排练，我都会就是演出的排练我都会到，这样我不是只来试麦克风而已，我听他们排练，听他们克服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看他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这些声音，就是说我虽然自己不会唱歌，但是我觉得说我这十年来我累积了非常多关于声音的知识，那因为先累积这个知识，我再回去看作曲家你怎么去安排这些声音，怎么去写这些声音，那我的理解会变得更不一样，所以这对我来讲自己也很有帮，但这个帮助是真的是除非我自己就是现在我就突然之间要花时间去学声乐，但是你可能学声乐十年也不见得学得，
而且我认为你可能不要唱比较好，
不要唱比较好比较好，对，要不然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可能学，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麻烦也就是你就是半吊子，你会一点点东西，你就自以为会很多懂很多，这种也是我也知道要避免，但我觉得如果你幸运的时候透过这十年来的观察，观察每个人在唱的角色，然后什么时候就真的是有时候不知道，像我们很多这些我们风格有些地方还有些带一些演出的，本来以前看国外的 DVD 我就笑那个导演说，你为什么让那歌手是坐着唱，这地方怎么可以坐着这样子，等到实际唱一遍就发现说这方躺着的话是唱不出来的，一定要坐着或者是站着或者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啊有这么多实际的问题或者是如何，你就知道说哦，对，就自己会懂非常多东西，所以我是从这过程中我自己学了很多。
其实你在风歌剧之前我想你一直应该就是很早就会被大家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出色的女高音，这样
特别出色不敢讲，但是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一阵子了，
没有，就特别出色。可是我注意到你确诊那时候我很担心哦。
对，
你那时候会不会
那时候确诊其实是影响了蛮多的，这个有一次是影响到跟台中歌剧院的演出，因为就是确诊，然后就真的没有办法唱，然后后来又第二次确诊，后来在这个台北一次歌剧演出前也确诊，可是那一次就恢复的比较快，那是很惊险啦，就是早上测变成一条线，晚上就演出了，所以也几乎是没有上台排练，完全没有跟大家排练，所以很紧张，但是我现在就是很高兴这个时间过去了，因为其实第一次第二次确诊对一个歌唱的人来说损伤最大的其实是体力，我自己的认知是体力变得很差，就是我以前就排练什么都不太会累，然后调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那个体力调恢复。
不好意思，现在有一个叫 N1 来了，请你小心一点。
对，就是都是跟这个
有新的变种
又来了，对
嗯嗯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 COVID 这个东西对于肺功能，然后就都是全部影响到我们唱歌的人，
对对对，肺
还有脑子，就是脑子
会忘
歌词，
要记这么多歌词，
对
会忘词，要记。
我六月开了一场音乐会，就是到最后真的放弃，就是很奇怪，就是你明明记起来了，你第二天马上又全部忘光，然后所以到最后我只好看谱唱，就是没有办法，我本来是打算要背的。
我们来听一段林慈妍的表演。 想问一下，其实台中歌剧院从要盖到最后终于盖成，然后盖到了还没有完全可以启用，一栋封锁，然后我就进去里面，然后呢我就看了以后，我就想说它造型是很美，打灯也很美，可是它的这个音乐厅的声音有一点问题，我就想说这个台中歌剧院能够做起来吗？第二个，我觉得台中的音乐人口没有像台北这么多，
嗯，
好，那高雄卫武营当然也不，高雄也很少，也不够多。可卫武营的条件很好，这样。那台中歌剧院那个时刻找一东风雄，我想可能以为他很棒，不太了解这个音乐跟这两个东西是有点要分开来的，这样。我就很担心说，哦，这个歌剧院能做起来吗？就真的被你做起来了耶。
因为我不做音乐。没有，开玩笑。
我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意思是说。歌剧院之所以叫歌剧院，因为它里面有三个表演厅都有乐池或是可以做歌剧，可是它不是纯粹的音乐厅，所以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嗯，
所以我不只做音乐，那因为它的多元化，所以我觉得让大家都可以愿意进来，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个营运策略的问题。那像我们这次的歌剧， 我非常高兴风歌剧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做起来，因为这一次《灰姑娘》里面演出的国内歌手，你可以从老中青一路上去看得到二十多岁的到快六十岁的声乐家，
是是是，
其中有谁是谁的学生，谁又是谁的徒孙，
嗯，
就你会看到这个声乐发展的脉络。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传承。
比如说，我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个歌剧，当然虽然很多人演国外的作品，但歌剧院自己还有很多是跟国内艺术家其他的戏剧啊或什么，那歌剧就是哎，我们可以台湾跟国外的团队啊一起合作，然后尽可能只要那个角色可以，就都让台湾的声乐家来参与，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真的可以学到这个东西，然后
真的很重要，
这个随着学到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不是说偏袒或加惠哪一个学校或哪一个派系哪一个人，而是这些人，这些未来，刚才邱总监提到说这些传承或怎么样，我都觉得说的确也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在舞台上面人，所有人学到的经验，这些人是完全可以教给他的学生，所以我们的台湾就会这样子再累积下来，然后也可以让接下来的人看到，就说啊，我在就是声乐这个路真的是其实非常辛苦，非常非常辛苦，特别是这种古典的声乐，美声的唱法非常辛苦，你锻炼自己的声音，然后这个就这是一条很孤独的一个道路，
就是故乡不是他家乡，
其实
变成是这样，
辛苦的地方是这样子，就我不是举我自己个人例子，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西洋的这个文化嘛，
是
就是古典音乐，那本来其实古典音乐在台湾就已经是小众喜欢，那声乐又是小众中的小众，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习惯，比如说他听到意大利的美声唱，他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语言有很深的关系，歌词他听不懂啊，怎么办呢？剧他也看不懂，所以很多人他还没有进去歌剧院，你刚刚说有那个字幕机啊，什么有字幕，他就是会先有排斥，他就觉得说我听不懂，你们那个都是抖来抖去，他听不懂，所以一开始都会有很多这种观念啦。那所以说，我觉得要打破这一层观念比较难，尤其是说你如果说以一个，或者是我们举一个文化部长，或者是他有要管这么多的时候，有时候像歌剧、像声乐，其实这个是他们很没有碰触的领域，大部分都是想要做，比如说民歌啦、民谣啦，或者是让大家
流行乐
让大家
他想要光芒嘛，然后所以是他去黏那些人。
对对对对对，
在台湾做歌剧，你不能只说我要做歌剧，你要让大家觉得他是很轻松，而且是很愉悦的。嗯，好，所以我们在做歌剧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一个 event， 那大家就会想要去参加一个 event， 好，那像元溥在讲歌剧，为什么我们把它取成风歌剧？因为它就是个疯子。哎，没有，就是说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你没有污蔑他，他百分之一百，他是个疯子。
因为
啊，没有没有，我讲收回收回。嗯，我的狗很爱他，为了我的狗收回，
他是好人，他是好的，因为他会让大家疯狂起来。好，就是从引导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说，这一点都不难，我都可以听得懂。嗯，然后故事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是元溥的那种方式让大家疯狂起来。
其实我觉得我在那里头，你看我们台湾每一年有多少人去意大利玩，然后就为了要进那个米兰的那个大歌剧院，然后大家在排队干什么的。那到法国每个人也想去欧佩哈朝圣一下，那当然很多人只是为了去吃前面的海鲜的。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很多人是愿意进入那个领域，但我们必须承认台湾过去经济跟艺术文化的很薄弱。嗯，所以后来其实是差不多慈禧他们这一辈的人，其实陈立强他们那一辈的人就很少，他们这一辈的人开始有一些很比较多的机会到国外去，到维也纳，到意大利，到各地去学习。他们这一辈其实因为台湾的经济背景，他们的父母亲跟各种社会的条件有能力让他们开始。然后我就很怀念那个郭维凡，你看像陈玉香他们回来，他们在国外得奖，他回来可以在总统府里头办一个音乐会，都是郭维凡的时代。嗯，那时候得 Rubinstein 什么第四名的也可以，后来得第二名的什么也没有，郑宇谦什么也没有，就是十大杰出青年。嗯，然后之后文建会主委像不管谈的好坏干什么的，这种类型得奖的人就给他一张纸这样子而已，就是就简直是可笑至极，你知道吗？然后也不会逼，也不会说你 NSO 要跟他签约，然后要谈多少场，然后你要带他出国去什么，这完全都没有做到，这个是这是这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我又非常倒霉的在当立委的时候被林怀民找到，叫我还有赖声川叫我去把你们的两厅院改成行政法人，不要被立法委员跟上面干涉。他说什么你们连换灯的人都要公务人员资格。嗯，我觉得这也离谱了。然后他们就说已经从1995年开始就通过不了，然后95年的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反正最厉害的是卢修义，然后等到民党执政的时候反正最厉害的是黄昭顺。嗯，就是大家都想要把这个两厅院变成立法院可以监督，不愿意让他行政法人化，让他独立。那那个时候就怀民他们就来找我，他们觉得我是巫婆，可以把问题解决掉。那我后来就真的也把问题解决掉。我就觉得说，其实人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制度。
哦，应该怎么说呢？啊，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当然就是回到这个，就是因为我跟文倩姐唯一相像的地方是，我也念了20个学分的法律系，我是法律系辅系啊。
我没有念，我是混。
抱歉，我当然你对法律系还是，
所以我没有被污染，谢谢啊。
对，就是就是你写的再好的法条，你要钻法律漏洞都可以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制度这样子，对，你的这个人若不好，人是腐烂的，你就是可以把它做得不好。对，你本来是希望说这个制度是可以往好方向走，结果这个人是就是利用的制度，反而就是说，哎，我现在反而是不受监督，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样。那
后来变成是反而这样。
嗯，就很可惜了，很遗憾。
非常可惜。慈禧听了什么感想？
你们不要问他。对，
你不是最容易有感想的人吗？
现在其实要工作很尴尬，
对，
你可以得罪，
你可以问我这样，对对对，我是不怕得罪这样，对对对，因为我没有工作。
不是，我这你不会称赞说，所以秋元这种人才太了不起了。
对，别害我了，别害
我
了，
不会讲这种话就很尴尬，
这样就是要就是要你求角色，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就变成我在拍马屁，这样不行。对
对对对
啊，没有，哪里有这回事情？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说出来的任何话都是对的。你只是就是你这句话，如果不是你相信的话，你该称赞别人。像我生病以后，你该称赞别人的话，你绝对毫不吝惜的要称赞他。然后呢，像每次慈禧讲说你看我这样美不美，我就说大美人这样子啊。我当然你是啊，但是我为什么要特别称赞？我以前有时候会觉得说，哦，这是跟我可能很忙啊干什么的。因为我常后来看到有一句话，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啪就打到我头顶上。他说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给别人一段很美好的音乐，音乐其实音乐是第一个，诗的话其实是有个门槛的，散文也有个门槛，音乐是它就直接触动你所有的灵魂。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可以给别人一个很好的音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歌唱，你会给他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你绝对不要吝惜，你很珍惜这一刻的他，然后把这个音乐给他，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刻当他需要一个力量的时候，他需要这段美好的音乐。所以慈英你的存在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对，我可以给音乐
对不对？你的歌声那么美，你今天怎么他变得好文静，他发生什么事、啊、
不是，因为我有点 插不上话，就是你们讲的内容我觉得有点艰深、
啊、我是可以说、啊、就是说像比方说还是拿这个台湾国家歌剧院的马斯奈歌剧《灰姑娘》来当例子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冷门歌剧，在全世界都是冷门歌剧，在法国这是一个法文歌剧，在法国也是冷门歌剧，但制作非常好、啊、然后这个歌是台湾从来没有演过的东西，很罕见的东西，这次也是9×2、9×3的票房，
9×5
的票房，
很厉害，对，
连演四场，9×5的票房。就真的是无可想象了，无可想象。这个哦，本来想说能够有80%就已经偷笑了，结果是9×5，然后这么多台湾生命在台上。但我也说就是说，那个导演亲自来台湾，因为这导演，然后他跟工作人员跟那个同学也都处得非常好。那个助理导演就亲口，不止跟我说，跟所有人说，因为他们那个舞台上很多机关，然后那个机关出来的时候是8个人推那个机关，要跟音乐是在点上。他这个制作也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全世界最好的歌剧院。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在第一次彩排的时候这所有东西一推就跟音乐是全部到位的，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
对，
那是助理导演这样讲，就是他跟这个剧已经12年了，就他讲这个话我想是很这个诚实。然后这个剧，所以我说大家很多人觉得古典音乐啊，古典音乐演别人的东西，各位朋友们，你看啊、哦、你们去演一个这种高技术要求的东西，你这所有学到这些东西，这台上的声乐家他们也一样唱台湾作曲家的歌曲啊，然后舞台上面所有的机关的东西，你学到这所有学会的这些东西，包括戏剧上的表现，你可以用在台湾自己的所有的戏剧制作啊，这个概念，就光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着导演很多导戏的方法，我都觉得说哦，这对我写作有很大的这个触发，就是说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很好的概念。那这些东西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演一个歌剧就是演一个西洋东西演完对台湾没有帮助，这个影响是会在我们的所有做东西上面，包括我们做的台湾的所有这些事情上面，写的文章，台湾的戏剧，然后台湾的歌曲，台湾上面都是可以有很正向的，就这个就会都会成为我们的养分，就是我们经历这个考验。然后那个制作就很好玩的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很要求很严格，但是大家很努力去达到导演的要求，然后所以最后这个演完之后一天这样子，在后台他们全部人抱在一起哭这样子。那助理导演说，都从来没有一个制作结束之后是哭成这个样子，就全部人歌手、后台工作人员所有人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毛经验。那这个美好的经验会让我们觉得说，连马斯奈这种不常演出的歌剧在台湾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好评的话，那接下来是可以影响更多的挑战，就是歌剧院可以，就是说我们对观众也感觉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歌剧院推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介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那些很多可能觉得说票不好卖的东西，我们也有这个底气，我们觉得它好，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那大家看了之后就会是接下来去做其他东西的养分。
打败他，你唱一条歌哈，伊就在讲10分钟了不好，观众就只记得你，我很记得你一开口就好美。
谢谢，
开口唱一小段，清唱给大家。
现在，
对啊，
我要唱什么？快点给点建议吧。
唱换
欧苗巴比诺，
欧苗巴比诺，
呀呀呀 ，That's a great idea。
欧苗巴比诺卡罗，咪比亚吉贝罗贝罗，唱完了，这样吗？这样够吗？还是吧？
再一句。我有道理。
好。 vorrei
morire。 听众朋友，你可以错过美好的歌剧吗？我们讲100分钟的话，不如林慈莹唱1分钟。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感谢。
谢谢。